那是90.1 FM。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也会在节目期间一直为大家打开，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接下来有请胡医师。你好胡医师，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现在的天越来越热了，所以我想大家对一些夏季养生的话题都会比较有兴趣。那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始呢，从我们上一周一位听众的提问开始好不好？
好的。
哎，我把我们的听众的问题啊念一下。他的问题是艾草可不可以晒干，然后像茶叶一样啊泡水喝，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他还有一个问题说他的手的食指无端会发痒，这可能是什么症状？对，这就是我们听众的提问，胡医师。
那个艾草它本来就可以吃的啊。我们在这个大部分的人啊都知道，在大概是春季的时候呢，艾草特别的嫩。那个时候台湾人呢就可以把这个艾草拿来做什么东西呢？拿来做所谓的艾草的那种一种糕点啊，叫艾桂啊，艾果啊，一种黏黏糊糊的那种像饼一样的东西。那所以它是可以吃的。那么你把这个时间的艾草拿来晒干，晒干以后呢，来这个泡茶喝是可以的。但是因为艾草它本身是比较热的，所以呢，你不要喝的太多，那就可以。除了这以外呢，艾草也可以拿来泡水，然后呢来洗皮肤。像刚才所说的这个食指这里啊，有好像痒疹啊。那这其实你也可以用这个艾草的泡的水，但是泡的稀一点，拿那个艾草水呢来洗一洗，每天泡一阵子，每天泡个差不多10分钟、20分钟，可能你的这个食指上的这个问题也可以解决。但是不要泡久了，泡久了反而不好。要记住，太浓的东西都还是会伤到人的，所以你泡的稀一点。就像喝茶一样的那么稀，很稀很稀的，有点味就行了。
那泡的时间掌握在多久呢？
大概就是不要泡浓的意思，就是说泡的时间大概十几分钟以后，拿那个水来洗一洗就行。喝当然是比较没问题。
那么像他这种手指端他莫名的会发痒，难道是因为他的身体里有湿气还是有什么东西吗？
应该是湿气，因为照你形容来讲的话就应该是湿气啊。食指呢它又是所谓的大肠经的这个所经过，那大肠经呢就是所谓的手阳明大肠经，那它跟肺有关系，肺最怕太湿，也最怕太燥，所以呢，大肠经也差不了太多，所以呢，你不要让它太过度湿，也不要让它太过度燥就好。
那有一个问题哦，胡医师，像我们现在的节气哈，现在刚刚是6月5号，应该是进入到芒种哈，
芒种。
哎，芒种这个节气啊，按照一般的资料显示都说芒种这个时点上啊，就是天气又湿又热，所以人就是湿气很重嘛。但是我的问题是，您知道加州，您也在这儿生活过，加州很有意思，它就冬天下点雨，然后一夏天它就是干干的，它没有太多的雨水。那这样的气候环境，它也符合这个规律吗？它也可以说是比较湿热吗？还是说它是个特例呢？
因为我在加州这一段时间呢，我是觉得哈，它不管怎么样，它是整个来说是比较干燥。可是呢，依照这一个位置的这个一年的规律，这个时间就是稍微湿热的时候。所以我还记得我在加州在5月、6月这段时间呢，看到山上的这个草木啊。就是说，在远处看山上草木都已经好像那个山已经不那么绿了，是不是？那就是在那个时间呢，可能是热的关系。但是呢，你说这个很湿嘛，倒不见得是因为整个加州的整个环境的不那么湿，可是，在一整年来说，这个时间可能是稍显湿热一点吧。
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有养生的需要的话，还是要在这个时点上去注意，看看是排湿或者是怎么样。那胡医师也就顺便请您讲一讲，在这个芒种这个时点上，我们有一些什么要注意的事项，或者说我们想养一养的话，要养哪里呢？
养的话还是养心啊。不管怎么样，夏季从这个立夏开始，立夏，然后呢小满，然后芒种，然后这个到夏至这段时间，正好是养心最好的时候。心呢，它是在我们身体里面算是第二个器官，第一个器官是肺，第二个器官是心，第三个器官是脾，然后再到肝，再到肾啊。在这个时候呢，你好好养这个心。那么心它最喜欢什么呢？心喜欢就是畅达的，或者说是比较来得开心的那种状态。所以呢，这个时间应该让心畅达。可是因为这个时候热，所以呢也得吃一点稍微凉一点的食物，而不是吃得很热很热。例如我们吃所谓的麻呀、辣呀那些食物，那在这个时候尽量少吧。
那侯医师讲到吃凉一点的时候，我给你举一个我的例子啊，就发生在今天，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说，就是因为天热嘛，我就吃了一点西瓜，我并没有吃太多，然后结果就拉肚子了，我就觉得说，天哪，这个从来说食物凉性热性的哈，你可能并不一定有那么明显的感觉，但是这吃一两牙西瓜，马上这个肚子就不干了。哇，你真的可以感受到您平时所讲的啊，说它寒凉寒凉，看来它真的是对我来说至少是有点寒凉吧。
我在《本草纲目》里面读到啊，西瓜，假如说你吃了以后不适应，就是会太凉、太冷，或者甚至于腹泻等等啊，你就拿西瓜皮拿来煮一煮，那喝一喝那个西瓜皮的汤，它就解了这个西瓜的凉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哈。
了。啊，
对，那
很奇妙，就是中医是讲的很多的瓜类啊，太凉，你把那个水果的皮儿拿来煮一煮喝了，反而就解了这个凉啊。也就是说，什么东西都一样，一物克一物啊。它的皮就可以治这一个东西的一个副作用，大概就是这样。
谢谢胡医师给的这个方子啊，也希望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哪怕你就是你不会吃了西瓜立刻就泻肚的话，但是考虑到去平衡它的寒凉，如果你能够把它的皮儿，也就是不把它扔掉嘛，你就用它做个西瓜皮汤，夏天来喝一喝，那可能对我们的脾胃是不是胡医师都会有好处呢？
是的，而且呢，我的经验就是西瓜它的皮呀，其实是很好吃的啊。你把西瓜的最外头的那个硬壳子把它给去掉以后，它这个西瓜的这个西瓜皮跟西瓜瓤子之间的这一个地方，那这一块这个西瓜皮呀，其实它是蛮好吃的。你拿来像拌小黄瓜一样的拌法，就是例如加点蒜啊，加点这个盐巴啦、麻油啊等等，这样子来做个凉拌西瓜皮儿来吃，你看看，它又解暑，而且呢又好吃、清爽，而且还开胃。
还废物利用哈、
啊，没有，这个不叫废物，它真不是废物、啊、
就是宝物，我们把它当废物了，真的有点太可惜。好的，那我们节目需要休息一下了，我们公布一下我们的健康热线是888-275-1628，听众朋友您有什么健康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把您的问题要发送简讯到同一个号码888-275-1628。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在线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是发送简讯到这个号码。继续我们的节目之前呢，有一个促销的好消息跟大家提醒一下，那就是辉夜 AI 追梦椅在父亲节到来之际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了一个特别的优惠，优惠从即日起到6月15日为止，因为十五日那个周末就是父亲节了，也提醒大家啊，别错过了。那原价5999，现在只要3399哈，然后还有一些小礼物赠送。那大家呢可以到他们位于 Fremont 的体验处，他们有一个体验的专卖店啊，去体验他们的这个椅子的感受。这个椅子呢，在台湾是获得了一个大奖。所以呢，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别错过了这样的一次促销的好机会。好的，那这就是给听众朋友的提醒哈。那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健康节目上来，胡医师啊、也欢迎您回来。我们听众朋友是有短信提问啊，首先是刚才讲的那个手指发痒的听众朋友，他又发了一个短信，他的问题是说这种无端的发痒手指可能会是一些什么病的前兆，可能听众朋友有点担心啊，胡医师帮忙分析一下好吗？
这个因为没有看到哈，所以就很难说到底是怎么样。他假如说有水泡，很可能就是所谓的湿疹。那假如说是湿疹的话呢，湿疹它是最怕的，就是有点酸味的东西，所以呢你可以用醋泡一泡。但是你要说是什么样的病的一个前兆，这就很难说了，因为它长在这个食指上，食指是大肠经的啊，大肠经跟肺经有互相表里，所以呢我们把大肠可以用肺经的方式来治疗，也可以用这个大肠经的方式来治疗。那么在大肠经上面来治疗的话呢，我们可以在大肠经的这个像商阳穴啊，就是这个手指尖那个地方的这个指甲边缘啊，可以在这个地方呢放点血。但是你自己又不懂得这个商阳穴在哪里的话，你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在这个地方用那个就是用那个我们家里面用的这个缝衣服用的针啊，把它当然消毒一下，刺破这个地方留一点点，留个差不多一小滴，比黄豆大小啊，大约跟黄豆大小一样的血，那都可以改善这个问题。除了这以外呢，就是刚刚讲的它怕酸，所以你可以用醋水来泡一泡也行。那么但是呢一定要注意保持这个位置的干燥，那这样子这个问题可能很快就解决，也别想着它是什么病的前兆或后兆之类的，别管。那么先把它给消除。中医师治病常常都是去掉那个症，结果呢这个病就好，他没有说是那个一定是什么病，他在前面看到是大肠经的就把大肠治好，是肺经的把肺经治好，是脾胃的把脾胃治好，其他不管。那么将来呢有任何的其他的那些病情可能都不会出现。
好的，谢谢胡医师的补充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对你这个手表面的发痒的时候它的那个状态的描述，也欢迎你继续可以发送简讯啊，让我们胡医师了解你的是长疙瘩、长水泡还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那其实胡医师，我记得我看过一位也是医生，他说过哈，他就是说你身体的这种表现啊，您说的这种症状其实都是好事，因为身体本身它不会说话嘛， 他哪里不舒服了，没办法跟你表达，所以就有这些症状，其实他是对我们一个提醒。但问题是我们怎么能够找到他提醒你，他在跟你说什么，就是你哪里身体状态不对了。我想这个对大家就是一般非专业人士还未必知道，但是就是提醒注意是大家一定要这个有这个意识，对吧，胡医师？
对，就是这样的哈。例如说我自己啊，常常在这上面去想，当我觉得我的脚趾头哪个地方不舒服了，或者是这个肠胃里头或者心脏里头哪个地方有什么了，那这样的话我就会去思考，哎，这个心悸是代表着什么呢？这个咳嗽代表着什么呢？那这样子的话我会从那个经络或那个脏腑去想它。那这样子去想它的时候呢，来找一找我最近哪个地方有些什么样疏忽了。比如说我现在咳嗽，是不是我因为对于冷热疏忽了，结果呢这个就咳嗽了。那这样穿件衣服是不是可以改善呢？假如能够改善，我跟你讲这个病就完毕了，就过去了，就这么简单。嗯，
好的，那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继续拨打热线或者是发送简讯。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朋友透过简讯提问胡医师，他的问题是说，这个问题是我们上次我记得是应该有提过，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问题又出来了。短信他是说他的肺部里面有积水排不出来，对，是新冠后遗症造成的。那我想胡医师，您再给补充一下好吗？
好，这个很可能真的是新冠后遗症啊。新冠这个东西啊，它是一个专门破坏我们的血液的，然后呢让血液呢产生所谓的血栓啊，这个是现在很多医生都知道的一件事情。那这个血栓呢，它跑到哪里哪里就坏，为什么？因为血栓它阻塞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发生了问题。例如它阻塞到心脏的话，那可大麻烦了；阻塞到这个脑，那可大麻烦了，对不对？那现在呢，它是阻塞到肺的话呢，肺就是要不就是咳嗽，要不然就是这个有阻塞性的什么肺炎啊，阻塞性的肺气管的问题啊。那甚至于像现在这个听众所问的有关就是肺积水的问题，肺积水啊，在 X 光上面看到呢，就是那个地方就是所谓的白色的，在有很多人都说那个肺炎也叫做白肺，肺炎是整片的肺的白肺，那这个积水呢就是一小块地方的白肺。那么你怎么办呢？我记得上一周啊，我提到了可以用田栗子大枣泻肺汤。田栗子大枣泻肺汤呢，就是田栗子跟大枣煮在一块儿，那就喝那个水呢，可以把这个肺里头的水给去除。而且我在临床经验上面也可以治疗，不只是肺的水，而且也可以治疗胸腔上面的水。因此呢，您可以试试看这一个做法。
好的，讲到新冠的后遗症，
在做之对不起，在做之前呢，还是请教你的能够接触到的医生，也许他会给你一个更完善的一个解决方案。尤其是假如使用田栗子大枣泻肺汤，那么这个医生呢，他看你的症状会给你多呀少啊。哪个东西还可以再加一点别的东西啊之类的。
好的，感谢您的解释哦。很多人在新冠过后一直会有咳嗽，因为现在美国这边也有就是再次复发的这种趋势吧，身边也听到有一些人又得了新冠。那么对于这种之后的咳嗽断断续续的，您觉得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中医的能够帮助到他尽快的把它清理好？
咳嗽其实是一个有病的时候的一个先兆吧。当你觉得冷的时候会咳嗽，当你呼吸到了不好的东西的时候会咳嗽，包括了花粉，包括了这个 所谓的不同大小的粒子，其中以 PM 什么2.5啊，说这种大小粒子的这个污染空气是最严重的事情，是不是？那么你遇到了咳嗽，第一个先试试看穿件衣服，假如能够改善了，那就改善了。好，那它这个新冠造成的问题，也就是因为这种粒子叫做病毒的这个粒子进入了肺里面，那它咳嗽反而是好事啊，就会把那些东西给排除出去啊。你身体会这个时候也可能会反应的就是发烧，发烧呢也是帮助你用这个烧呢把这个病毒给烧死啊，热死。病毒怕的温度是在大概41度、42度，它就很怕。所以我们常常在感冒或者是肺炎的时候呢，就发高烧。发高烧其实是你身体的一种反应，让它高到40度、41度呢，就把那个病毒给杀死了。所以呢，在高烧的时候，你就记住中医用的方法，例如桂枝汤啊、麻黄汤啊等等，当然还是原则上还是去看医生啊。那这个他用了这些东西呢，使你的身体烧到更高一点点，然后烧死了那些病菌病毒，然后你发个汗，这个病就好了。当然你假如说你得了新冠以后，你有其他症状，例如说那个淤血已经进入心脏，那你就会可能心悸啊、心脏痛啊等等，那赶紧找医生把这个问题先解决，就是先把那个淤血给解决，或者先把心脏的症状压下来以后把淤血解决，那么这个病情呢就可以改善了。那我在临床上面也都是用这样。所以呢有人都说，哎，这个得了新冠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吃所谓的清冠一号或莲花清瘟什么什么饮啊之类的，但是我到现在为止我都是根据他的不同症状来决定使用什么样的处方，也就从来没有用过所谓的什么莲花什么什么几号了，或者是清冠一号了等等，这些都不用的，而是照着你的症状来治疗，结果这个病情很快就可以改善。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哦。那我们又到了休息时间，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
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电话或者是发送简讯到888-275-1628。胡医师欢迎您回来。我最近看了您一个视频啊，在 YouTube 上是采访了台湾的一位医生，叫做宋延仁医师。当然我不是特别熟悉他哈，但是我想他在台湾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然后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你采访他对话的时候，他说他有一位患者，就是因为按照传统的观念嘛，就是说要少油少盐嘛，所以他就一直不敢吃油，结果他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后来他遇到了这位医师，就让他恢复吃油，结果很快这些问题全都解决了，包括皮肤啊、干燥啊各个方面的哈，这个让我印象蛮深的。就是我觉得过去有一些也不知道那些这些理论呢、啊，这些养生的说法是被谁 approve 的哈，就是反正大家就沿袭下来了，少油少盐，结果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哈。胡医师，不知道您记不记得这段采访呢？
记得哈。其实我以前，我大概在好几年前啊，应该4、5年前、5、6年前吧，在这个《大纪元时报》上面，我发表过一篇我写的一篇文章啊。那篇文章里头呢，我记得的故事是，就是好像乾隆皇帝还是哪一个皇帝啊，他在就是突然的有一天啊，大概说吃了一碗粥吧，他就觉得身体怎么那么舒服，就他说了一句话叫做什么，不管什么样的东西，他说适口者珍。什么叫适口者珍呢？就是合适于啊，适合于你的嘴巴来吃下去， 然后吃完了以后呢，肚子里面也很舒服，那这就是最珍贵的食物，大概就讲这样的意思啊。那可是我们现在呢，不是用自己的感觉去觉到自己吃这个东西好还是吃那个东西好，而是都靠营养师告诉我们说哪个东西好哪个东西不好。同样的，我们也太相信了我们的医生，包括了中医师，包括了西医师，也包括了营养师，也包括了生物化学专家等等，我们太注重就是他们告诉我们的事情，而自己没有去体验过这个东西好还不好，结果呢就说哎呀那个东西不好，包括了什么吃点肥肉也不行啊，吃点什么也不行。那好了，结果你就少油少盐，而这些东西刚刚好就是你身体里面现在缺乏的东西，那你为什么不吃呢？结果你缺乏的东西更缺乏，那不是完蛋了吗？所以呢，所以这位医生他就讲了，他说哎，奇怪，吃了这个五花肉以后，他反而他这个皮肤病就好了。好了，等到他这个皮肤病好了的时候，他就想说哎，我不再吃这个不再吃五花肉，因为营养师都告诉我说五花肉不好，都说这个肥肉不好，那怎么不吃？好，不吃又犯了，所以后来再吃回来就又好了。所以这样子来讲的话，就是他缺乏什么呢？缺乏猪油这一类的东西。我们知道哈，我在60多年前在读生物化学的时候啊，我还记得老师就特别讲了一个东西，他很好玩，他说fatty acid 叫做脂肪酸啊，他说 fatty acid 这个叫做 vitamin F， 他是这样，我想大概他就是告诉你说，它是也是我们身体必须的一种物质，称之为维他命的。这维他命 F 呢，就代表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脂肪，大概就这个意思。
所以要吃的时候看你身体的感觉，你吃了之后觉得，像您刚才形容的乾隆的那种感觉，身心舒泰，觉得又快乐，然后身体又舒服自在哈，那就是一件适合你的东西哈，你就可以吃。好的，那我们有位李女士在线上哈，我们来听听李女士有什么问题。你好，李女士。
冬天一来呀，我们家有小孩啊，他就咳嗽，老咳嗽，什么都治不好。所以现在呢就想用那个桑普杰，现在冬病夏治啊，能不能够请问一下胡医生，你桑普杰来治疗现在对夏冬天的咳嗽是不是有帮助？
好，这个是在讲啊，有人就讲叫做三伏贴，一年啊有那么三天的时间是叫做三伏日啊，三伏就是在夏季的最后时间，秋季的最早的时间，那个时候是全年里头最热的时候啊。有人说用三伏天里头呢来做一个三伏贴，贴什么呢？贴一些药膏啊，那个药呢是一种比较温热性的药，贴在什么风门啊、肺腧啊等等这些这个背上面的一些个与肺有关的穴道上面，那说是有效，的确也是啊，以临床上大部分的人是有帮助，就是在这个时间贴了以后呢，到冬季就不会咳不会喘，那么你也可以试试看。可是呢，我先讲一下，万一在冬天的时候容易咳，那其实是因为你的身体怕冷，不需要那么冷，必须要躲在比较温暖的地方啊。我们讲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冬天一定要藏，要把自己藏在温暖的房间里头，藏在温暖的被窝里头，藏在温暖的多一点的衣服里头。因此呢，假如有这种现象，最好能够保暖，穿一个比较温暖的衣服，那么这个咳嗽就会改善很多，甚至于连喘都可以改善。那么假如说用药物的话呢，中医有药物可以治，那中医的药物来治的时候，例如说有一个叫做小青龙汤，当然我这只是讲啊，你不要说哎，我是胡医师讲可以用小青龙汤，那我就用小青龙汤，不是， 中医还是讲变